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马尔谷福音的第十三章和耶稣的末世言论。我们到了第十四节。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一开始是耶稣跟着门徒们离开了圣殿，他生命里面最后几天嘛，他来来回回好几次进圣殿，然后呢有一些生活、一些辩论、一些争执，然后他离开圣殿，就来回了好几天啊。那他这一次是他离开了圣殿时呢，那么一开始在第一节就有人说了，你看这个圣殿的石头多漂亮啊，这个建筑多么的伟大。那耶稣就预告了，将来这个圣殿呢会完全被拆毁的啊，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让他们继续走啊，从第三节开始，他们走到了离开了这个山谷啊，从圣殿出来先是下山谷，然后再上山谷，到了橄榄山的半山腰上面。他们回头看的时候呢，有四个门徒跟他在一起啊，伯多禄、雅各伯、若望跟安德勒，就问耶稣说什么时候会完成这些事。那接从第四节开始，他们问这个问题，然后耶稣就从第五节开始回答。我们读过了第五到第十三节嘛，那耶稣说了的就是很清楚，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上次读过的就是，那么说这个情况会发生啊，这个那会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啊，战争啊，各种这个迫害啊，但是呢，第七节说这还不是结局。第八节说这只是痛苦的开始，换句话说会有一些记号出现，但都还不是真正的结局啊，都没有真正的直接的答复这个门徒们的问题。第四节啊，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啊，这些事情发生前有什么先兆啊。好，也就开始讲了一些困难啊、战争啊等等东西，但是说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结局。那么从这个十四节开始呢，语气有点变化啊。我们看看呢，第十四节开始读，首先读到这个十四到二十三节一个段落。这个灾难啊，前面讲的灾难啊，会到达一个顶峰，看是最尖锐的灾难是怎么样的啊。第十四节。几时你们看见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立在不应在的地方，读者应该明白，那时在犹太的该逃往山中，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从屋里取什么东西，在田地里的不要回来取自己的外衣。在那些日子里，怀孕和哺乳的是有祸的，但你们应当祈祷，不要叫这事逢到冬天，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必有灾难，这是从天主创造开始的，直到如今没有过的啊，从创造到今天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了啊，这结局几乎是啊。好，若不是上主缩短的那些时日，凡有血肉的人都不会得救，但为了他所拣选的被选者，他缩短了那些时日。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墨西亚在这里，看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因为将有假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行异迹和奇事，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连被选者都要欺骗。那个时候会有假先知、假墨西亚兴起，可以行各种奇迹跟异事，意思还是很厉害的啊。但是呢要注意到啊，他们甚至连被选者，就是你们这些被选者都可能要骗的，所以你们要谨慎，看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了你。所以耶稣现在是预先告诉他们这一切。那我们这个前面这个，特别是在这个第十四节开始啊，出现了个里门嘛啊，那里门是谁呢？接着就说读者应该明白啊，本来那个里门在讲话的前面的脉络是第四节问话那四个人嘛，对不对？那这边插入这个读者，就是当然是你可以是作者在写的，对不对？就把读者就拉进去了啊。那可能从这个之后那个里门呢，可能就包含我们今天所有读者了，或者说当初一开始的这个马尔谷福音写作的对象，马尔谷团体啊。所以这个话是其实蛮这个交错的啊，那个写法里面这样子。好，那么十四节开始说。几时你们看见啊？这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嘛？哈，那前面我们知道问题是门徒们是问第十节说什么时候发生啊？ 那现在这个是问题变得更急迫了，就是你们如果看见什么东西要知道啊，可以很清楚。第一个，一方面呢，我们前面说了，跟前面的清火第七到十三节我们读过了哈，是提醒说不要紧张，还不是结局，还不是太，这只是一个痛苦的开始。现在好像变得更急迫了啊，你们看见什么很具体的时候要注意到啊。另一方面呢，怎么样？我们知道读到最后他还是没有讲哪一天什么时候，只给了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是那个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立在那不应该立的地方。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来自于这个达尼尔先知书啊。达尼尔先知书这个话出现了三次啊。那第一次在第九章二十七节，那第二次是十一章三十一节，然后是十二章的十一节啊。这第九章二十七、第十一章三十一跟第十二章的十一节，这先知书。另外呢，在马加伯上第一章的五十节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好，那么这个什么是可憎之物呢？啊，达尼尔先知马加伯所讲的背景是什么？是安提约古四世啊，叙利亚王啊。各位记得这个马加伯书是这么开始的啊，就从这个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以后呢，然后出现一个非常坏的王，这个王就是安提约古四世啊，他来怎么样？来强迫犹太人怎么样？一定要这个按他们的希腊的文化生活。好，他在耶稣前167年。啊，他攻打了，进了，占领了耶路撒冷，然后怎么样？在那个圣殿，他放了一尊外邦的神像，啊，就是他们希腊的神像嘛，可能说不定跟这个安提约古王自己有关啊，可能啊。好，所以在耶稣前167年，这是旧约的那个故事。那这现在呢，被耶稣拿来用，啊，就在这个讲话说，你们看见这个事情再发生的话，大概这个意思。好，那这当然是什么？是一个圣殿被外邦人亵渎的事件啊！这个圣殿遭到亵渎，一直留在犹太人的记忆当中。那各位知道，后来在马加伯的兄家族里面，他们带领之下，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是把这些希腊人赶走了嘛，然后怎么样重新把这个祭台摧毁掉，搭建一个新的祭台，我们叫做后来成为这个犹太人的重建节。啊，这是这样子发生，但是这事件是发生在这个当初这个安提约古四世王所做的这个在圣殿里面，他曾经放过一些，就是很清楚的是亵渎这个犹太的宗教的一个非常不当的作为。但是这个事件怎么样？现在被耶稣在这边讲的末世性预言说，你们要注意到啊，你们几时看见这个事情发生，应该要明白哈。明白什么？他下面明白什么呢？说那时在任何情况的人要立刻采取一个举动，那基本上是逃难了啊。所以说怎么样？是在山中的，在屋顶上的，怎么都赶快走，赶快走，不然什么情况赶快走的意思。那他没有说到底什么时候啊？说这个第十四节这边啊，那么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能够放上这个东西，那是意思什么？圣殿已经毁了嘛？啊，已经被外邦人占。所以是第二节讲的，耶稣说的话。啊，他说你们现在看这个美丽的石头、美丽的殿宇，将来会完全被拆毁的。那被拆毁的最大的一个记号就是什么？被外邦人完全的亵渎。啊，那现在的内容呢是怎么样？是还没有发生的结局。啊，也就是说。在人子再来的事件上面还没有真正发生，就当这个事件来了，可憎之物立了，但是呢还不是真正人子再来，只能说是非常靠近啊。那这个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被立在圣殿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预告性的前兆啊。但是呢，人们怎么样应该要认真的接受这个记号。所以接下来报道什么？说在这个最后的日子要发生的灾难嘛，就强调怎么样？门徒们应该警醒啊，警醒的保存，要小心这个事情的发生。那关于这一个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的预告呢，它是一个在等待人子马上就要来的观点下提出的。所以在福音的作者哈、啊、生活的时代，他们还是认为这个时刻怎么样，马上就要来了。啊，快来了！ 那这个观点是很清楚。那么在作者在第十节前面我们读过的啊，他宣扬福音的要求好像怎么样，重要性就变得稍微的比较弱了，怎么样赶快能够自己就能够注意到把握机会逃命，或者是准备进入天国等等的。好，那么现在七到十三节里面啊，我们前面所读过的所预告的内容啊，它基本上这么多的战争啊、困难啊、兄弟家庭的这些冲突啊等等东西啊，它整个范围其实已经超过了我们现在一般讲的犹太人所经验到的这一个被罗马帝国啊毁坏耶路撒冷城的这个事件啊。所以对于犹太人的居民的看来啊，现在加上这个十四到二十节跟下面接下去的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里面，他们大概全部都在指的还是那个最末的日子，只是呢仍然没有清楚的说明白啊是哪一天是什么时候。那这边呢在十四节加上这个读者应该明白哈，啊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材料了哈，它是更提升这个宣告的恳切性。所以它不仅仅是怎么样对那个故事中的四个人嘛，也包含怎么样现在所有读的人他都感觉到哈，作者在跟他直接讲话。也本来怎么样是耶稣对门徒讲话，现在就很清楚变成作者对读者讲话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记号啊。所以作者他要讲的事情怎么样甚至还超越了当时这个罗马军队来攻打犹太人来震爆来毁灭圣城还有更深的意思或更急迫的意思。好，那么接着怎么办，从十四节的那在犹太中的啊该逃往山中开始一直到下面到二十节啊，就是很清楚这边预告的是什么，那个犹太战争的应该是要开始啊。我们今天啊，对于马尔古斯福音的写作，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在时间上的讨论，就我们就是知道，跟这个罗马帝国哈、啊、来毁灭耶路撒冷城事件非常有关，但是是已经开始打了呢，还是已经打完了呢，还是准备要打？啊，这个就比较在讨论上我们比较不清楚啊。路加福音我们比较肯定，就是那个圣城已经毁掉了，因为路加福音关于这样的一个描写哈、啊。他描写这个圣城毁灭的情况几乎就是完全的报道了后来罗马人他们真正的把耶路撒冷城摧毁的情况。换言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路加所写的这一个圣城毁灭的预言呢，他其实是已经看见那个事件了，他是一个比较晚期的作者啊，他所看见的一切事情提前放到耶稣的口里讲出来。我们今天讲可以讲事后诸葛大概这样描写，那这个路加那个比较清楚，包括这个城怎么样包围啊，怎么样那个下面有扎营啊堡垒等东西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看的马我还不清楚啊，就是要预言有战争要有混乱家庭的冲突等等的，但是是不是已经发生的不清楚这样子。那这边可以看见啊，那我们大概比较讲的应该是这个战争可能将要开始啊，或者刚开始至少没有还没有完成这样子。那么在第十九节里面讲的这个什么灾难呢、啊、对不对啊，从这个创造以来啊到如今都没有发生过的啊，这个其实在旧约里面有过类似的讲法啊，达米尔先知跟约尔先知都说过了，说什么就是末世时期的这个灾难是超越过去整个人类历史有的东西啊，达米尔十二章第一节啊，约珥第二章的第二节都有这样讲法，就这个末世时期前那个灾难是最严重的，换句话说是最难承担的。然后呢，二十节怎么样？说天主呢把这个困难、这个困境、这痛苦的时期缩短了，啊，目的怎么样呢？是让他的选民能够得救。好像是说哈，如果再不缩短的话，一去延长下去，可能谁也受不了。谁都可能会就是这样子坚持不住而怎么样就开始就远离了天主，那天主怎么样在他的仁慈之下怎么样很清楚，他说二十节说如果上主没有缩短的话，那凡有血肉都不会得救，谁都承担不了的。他当然的意思倒不是真正讲这个样子的，而就是说要描述这个描述的方法，说这个苦难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困难。那有趣的是这第十八节有一个很简单的讲法，说你们要祈祷怎么样，不要叫这事情发生到冬天。 那冬天有什么差别呢？冬天是雨季嘛，冬天让他们逃难是更辛苦的啊。那这个灾难发生就已经够苦了，在冬天就更惨了，这个意思就是稍微祈祷天主保护他们一下，也非常非常写实的符合他们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时空背景的一个字，这样子的。好，那这是碰到这个情况怎么样呢？赶快采取行动逃难吧等等。好，我们看下面的21节到23节，他说那时如果有人跟你们说啊，看哪、啊、墨西亚在这里，看哪、啊、在那里，不要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会有很多人会出现，他们会宣称自己是先知或者墨西亚，这都是假的。对，他们不仅讲，他们还可以行很多奇迹跟异事啊等等。他说如果可能连被选者也要欺骗，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是天主所拣选的一定可以安呐 啊天主保佑我，我的性格也强大啊，不是的，要小心啊。所以怎么样，24节还是关键的提醒，要谨慎啊。然后说怎么样，说你看我都事先告诉你们了，你们更要小心的听。所以21到23节是指出一个世界末日的混乱的记号啊，人们都会陷于混乱啊。就在天主所决定的时间当中呢，会有很多人陷于危险啊，被欺骗去什么，去追随假墨西亚跟假先知啊，跟从那些他们这些人的指示啊，去期待救援。我觉得可能不知道吧，可能跟这个印度神童算是一个吧。以我们的信仰的背景来看，我觉得可以这样。台湾现在这些灵异节目非常多嘛，算命节目非常多嘛，还有人被称为国师嘛，好像这个他也欣然接受，我就不觉得这种不对的东西啊。大概从我们的背景，我当然无意去批评，我是当个例子是 OK。以我们的这一个信仰来看呢，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了。有很多人问、哎、他们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报纸上啊讲了好几次嘛，说印度神童预言很准嘛。对不对？这边也说了哈、啊，说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可以行很多奇迹跟异能呢、啊，啊，所以很清楚的，这些新兴的精神领袖要兴起，所以人怎么样，要不断的去考虑啊，考虑这些人物的出现，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啊，并不是，因为提到这个假墨西亚跟假先知，就是跟这个要来的末日连在一起，因为末日要来就是什么，是墨西亚要再来。那说放心，还没有真正实现。那真正末日来的时候，当然是墨西亚要来。但是呢，在这个还没有来之前，很多人会说来了来了，因为墨西亚已经出现，那其实是假的。所以这个警告是怎么样？是把人的眼光啊，要移到怎么样？要真正注意到那个真正的墨西亚。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啊，要注意看这个人子。经过了死亡跟复活以后升天，他的再来，他的来临是才真正让人得到整个救援的。当然在现在在故事里面呢，我们知道耶稣还没有去世啊，还在生命的事件的最末的几天。但是呢，作者这么写呢，他写这个故事已经相信耶稣就是墨西亚嘛，所以还是要让大家把眼光注意到啊，因为在马尔谷写作跟那个读者，我们前面说读者应该注意嘛啊，我们大概离耶稣事件已经30多年，啊，甚至于40年啊，这个时候他们说大家小心，要把眼光还是要看到这一个真正的墨西亚身上。那么为什么很难分辨？因为这些假的自己来宣告他是墨西亚跟先知，这些假的人物呢，他们也非泛泛之辈。他们也怎么样可以行奇迹跟异事，他们这些外在的能力让人很容易去跟随他们，认为他们好像可以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墨西亚跟先知一样。他说他们也会得到相当大的成功，甚至于怎么样连被选者，换句话说当时的一些基督徒啊，这些已经宣告自己相信跟随耶稣的人呢，也可能被欺骗而走上歧途。我们大概今天你看这个，其实我们在现实教会里面是非常非常反映这个事实的，对不对？很容易的，就我们很容易去看看真的啊假的啊，这个事情怎么发生，或者到什么跟着大家去不知道算命啊，什么看星座啊等等东西都可能的。你看当前我们也知道也说过几次的，这些民间信仰他们真的很灵验的、啊、你看每一个人，你如果我们去听他们讲法里面 真的都活灵活现，也许我们自己没有看到，没有经验到。我想我们大概相信了，在这样讲话的人，有一些当然是你可以说是宗教骗子，可是我想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的单纯的人，他们就是真正经验到一些特别的事情啊，他们愿意去做这些宣传。那这时候呢，就是要怎么样去分辨，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要小心的。那在二十三节，怎么耶稣就提醒他们呢？特别是门徒们啊，你们要谨慎，要谨慎，注意那个还没有来到的那个末世事件啊，要发生的事。然后耶稣的警告是很清楚的，看，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了你们啊。这个提醒怎么就跟前面的二十一跟二十二节是一个整体的，特别预告什么，包含这个假先知、假墨西亚等等啊。所以第二十三节呢，那基本上所提醒就怎么样，要能够有分辨的能力啊，要有分辨啊，能够真正的求天主赏给我们分辨的神啊，分辨什么是真的。我们知道可以借用一下这个勒望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勒望的作者他就说怎么样啊，弟兄们呢，不要凡神就信啊。很多人会宣称怎么样自己是什么关系怎么样，那当然勒望一书那个是讲得很清楚，他要求的是要相信这个宣告这个神真正降生成人的，成为血肉的才是一个真正的神。所以我们说要真正跟随上主之神啊，不要跟随这个血肉之神。好，所以这提醒怎么样，耶稣替他团体要注意到，要能够分辨圣人啊，这个是我们大概得每一个世代都得不断的加强的了。好，我们看下一段，那么接着是人子来临的一些讲法啊，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啊。但是呢，在那些日子里，在那灾难以后，太阳将要昏暗，月亮不再发光，星辰要从天上坠下，天上的万象也要动摇。那时人要看见人子带着大威能和光荣乘云降来。那时他要派遣天使由四方从地极到天边聚集他的备选者。好，在前面讲的一切的灾难啊、假先知啊、讲的日子都过了以后啊，怎么样，太阳昏暗，月亮也不发光了，星星也掉下来了。其实我们看到蛮多在末世录一些描写这些话语嘛，对不对啊？那时候怎么人子就来了啊？那我们知道他给了一些是记号，他还是没有清楚的说时间嘛啊，没有讲个时间，只是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他要从各地聚集他的备选，一样聚集一切啊被天主所拣选的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信徒们。好，这边还是讲这一个上主的日子，就上主所决定的日子，就开始在那些日子里。这个是旧约里面常常看见在那一天，在那时期常常看到一些讲法。那基本上谈的是，在旧约谈的是上主的日子，是天主审判的日子。那在现在呢，是新约里面是墨西亚再来的日子，用了一样的话，把旧约的先知的语言谈天主的决定性的审判应用到什么新约里面，耶稣的升天后他要再来的日子。好，那个上主的日子，旧约里面当然是什么，是天主来审判啊，很清楚的。那么在达尼尔第七章十三节里面就已经引过这样的话了啊。那这个已经谈了这个审判怎么样，天主把这个权力的给了人子啊，这是达尼尔第七章，是人子。我们今天最谈到新约，耶稣用这个人子来称呼自己最关键的文章啊。那个相似人子者，得到了天上宝座的那一位给的权柄来审判整个世界。好，但是我们知道新约里面的耶稣，他谈到他的末日再来了，就不是强调审判所带来的恐怖跟惩罚。我们注意到他这边在二十七节说什么样，他要派遣天使来聚集他的备选者，什么意思呢？那不要是救援了啊。这边你看见新约里面谈到上主的日子呢，比较是积极面啊，是谈救援，谈天主许诺的实现。在旧约的语言里面呢，先知们所预告的上主的日子啊，大部分都是比较严厉的或审判性的啊，就谈的是审判。好，那么所以一开始这个二十四 跟二十五节里面，就是谈到这个人子再来的这些核心的讯息，而且是在那些日子，在那些灾难以后哈、啊。所以这些文字啊，大概内容可能是出自于作者了啊。我们读起来感觉那个时间的资讯啊，看起来是足够精确了，但仔细看呢，他还是没有说哪一天。这个是很有张力的一个写法，我们看到里面。那这边谈的这个，就是那个时间点呢，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说出来的啊。但是呢，他引用这个上主的日子，是我们圣经里面常常看见的语句，譬如说《以赛亚》十三章第十节，也一样谈到太阳要昏暗，月亮不再发光啊，这些记号。啊，星辰要坠下啊，都是旧约里面常常出现的。以赛亚十三章第十节、三十四章第四节等等，约珥先知书、哈盖先知书都有的。我可以看看旧约圣经，发现这都是他们在初期教会，他们对于旧约熟悉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直接用。所以显示怎么样呢？这个末日的事件，那就是主的日子的事件呢，马上就要来到了，怎么样？同时怎么样？整个宇宙星辰的力量都被拉入了，这个影响是非同小可，这对什么？对所有的受造物都会影响的。换句话是怎么样？世上的一切，当然主要是人民了哈，世上的一切居民都会在审判当中，面对天主的审判呢，会先直接的看到的，连大自然的景象也会对他们造成啊，包含是审判的一部分。你知道，如果太阳昏暗，月亮不发光，星辰落下，那人也不好受的，对不对？这已经是一种审判的描写了，这样子。好，那么接着是救援哈，二十六、二十七节，就是变成那个转成那个积极面讲，一样是还是以达尼尔先知书的那个背第七章来讲，人要看见人子哈，人们要看见人子啊，带着大威能，这个人子就是。达尼尔第七章的十三节所说的啊，就他要来审判天下的人子，但是呢，这个对于新约的子民，这个审判呢，比较是真正的救援啊。他乘云降来，带着大的威能跟光荣，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把一切权柄都给了他。我们念的这个弥撒里面，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基督，都已经天主已经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讲法里面，所以很清楚，这个是。天主要让耶稣怎么样？这个人子在父的光荣中降来，啊，而目的呢？目的怎么样？是为了审判，啊，但这个审判呢，他不再是强调消极的惩罚那些我们叫坏蛋啊，而是怎么样？那些为了耶稣的信仰坚持到底，他们的救援，这比较是一个根本的。所以这位来临的人子就是耶稣，是。被天主派遣来的那个天主子啊，这是非常的清楚的肯定了那个人子的身份啊。这个人子呢是被大家所摒弃的那一个，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那真正的啊，真正被人杀害的、摒弃的墨西亚基督。所以马古福音啊十三章的二十六节，只能预告什么？将来的将要来临的审判世上的一切人。这位人子啊，那么他呢是要把整个的天主的救援，那么真正的带来的，那他的命令，他的一切言行，是将来对于人的审判的一切标准。换句话说，人面对他的宣讲，他的行动，人所罪的回应，其实是人将要被审判的标准。那这位人子怎么样？由四方聚集他的被选者，换句话说，那些因为迫害，因为天主的，为了相信天主，忠于天主被迫害而什么，要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现在怎么样？通通被要引进到这个天主的家里面，啊，那么有趣的是，在这个撒加利亚第二章有一个神事啊，撒加利亚先知第十节说：“快快快，你们快从北方的逃跑。”因为怎么样？因为天主说我要从天下四方聚集你们，我说要怎么给你们救援呢？啊，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啊，这边的二十六、二十七节，大概就是这个撒加利亚预言的这个应验，第二章的第十节啊，最终天主的在透过先知所讲的救援，他都要实现。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就是到了28到37节了。 那现在就是慢慢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预言变成指向对于未来的希望了。你们应该由无花果树取一个比喻，几时它的枝条已经发嫩，伸出叶子，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发生了，就该知道它已近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非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天地都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至于那日子跟那时刻，除了父以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啊，这个三十二节很清楚啊，这个日子是单独保留给天父的。好，你们要当心，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正如一个远行的人离开自己的家时，把权柄交给了自己的仆人，每人有每人的工作，又嘱咐看门的需要醒悟。所以你们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或许傍晚，或许夜半，或许鸡叫，或许清晨，免得他忽然来到，碰到你们正在睡觉。我对你们说，我也对众人说啊，你们要醒悟。你读这最后这个比喻啊，说好像一个家主啊远行，然后呢把他的权柄给了仆人，你看就非常像什么，这个耶稣升天嘛，远行，然后呢留下他的门徒，留下这个基督徒在世上好好生活啊，按照天主所给的怎么样，但是我们就一等待，等待这个远行的耶稣基督升天的耶稣他再来，他何时呢不知道，要小心啊，要避免到他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在睡觉。你要时时醒悟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真的不要睡觉嘛，对不对？是要保存的。这个你看这比喻，你读就很清楚，就描写的是耶稣基督升天跟他再来那个情境。那当然就很清楚，对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现世的基督徒是直接的他的讲话的对象。好，所以这个是28到37节，是整个第十三章啊，耶稣的末世性谈话的结尾。换句话说，我直接看这个脉络是那四个门徒问话，耶稣回答的结束了啊。那重点是很简单的，是警告跟劝勉啊。到了时候，那么首先呢，他谈的主题呢，还是这一个末世事件要发生的时间。耶稣没有讲确定的时间，却给了一个什么简单的比喻，让大家注意到哈，观察这个大自然生命的过程。特别是什么，以无花果树为例子来说，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果树都可以知道这个果树的生命周期，他们当时人民共同的生命经验嘛。你看见的果树的这个变化就可以预告现在是什么时期了，可以看出来。那同样怎么样，应该我们从现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生命经验也应该看出一些事情来啊。其实我们知道好几次人会这么说，怎么看到什么地震啊，碰到什么大台风啊，天然灾害，就说啊，是不是末日要来了？类似说，我们知道没有那么直接，但它大概是这么一个背景，让我们去看这些经文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无花果树啊，这个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过了？像台湾应该有一些，如果实在没见过的话，要没有一颗来看一看吧，好像是。那我曾经在好几次去以色列嘛。因为冬天，我说一年四季的我都不知道什么都去过，它的确是在那个冬天，它是全部叶子掉光的，啊，就是你叫干干干的枯枝。那春天啊，就是冬天下了雨以后啊，然后它慢慢会看那个芽，而且很有趣，那个经验很有趣，那个树枝就是看着干干枯枯的，而且那个枝还蛮粗的，那突然间就蹦出绿芽来。我就感觉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真的是那个从死亡中里面冒出生命的感觉，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长叶子，哇，长得非常快，叶子都出来以后呢，到了夏天了。这的确是一个他们当时的那个生命的经验，我自己也真正经验的看过这个情况这样子。但它的夏天不必是等到我们今天这个什么七八月了，就是它大概到了四月以后天就热了，因为沙漠型的气候马上就热开了，那树看到树叶已经长得非常的茂盛这样子。好，说前面那个24跟27节是很强烈的说嘛，说人子要来啊，但是呢还是没有提出这个具体的资讯啊，还是没有答复这一个前面门徒的问题，什么时候什么先兆， 还是没有答复。这边是怎么样？用一个比喻，无花果树的比喻，是人们要透过这一个树木的生长的情况，他如果够敏感的话，他会从他生命的经验当中啊，他自己生命当中所经验的一些事物，他应该能够读出他的这个内涵。意思是说，从生命的经验，人可以预告什么？那个即将要来临的这个结局的时刻。我们今天大概这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共同性的普世性的末日，我们还是无法去定断的了。我们这个慢慢的思想就转变，从保罗是个例子嘛。保罗就很清楚，他在刚刚皈依的时候，刚刚悔改的时候，他还认为说耶稣马上就要再来，他还活着就要去迎接这个从天上降来的耶稣。那这个时候就是普遍性的，全世界就结束了，一起去做好人的啊，跟随就被耶稣带入天国里面。但他发现，就他慢慢到了比较晚年啊，就当他写，譬如说他在写在腓立伯书，他已经说了，他可能会先死，一个人会先死。那这也是一个什么，跟这一个末世性君王相见的方式啊。所以那他大概已经发现这个慢慢的转移，这个所谓的末日啊，可能不必是那么样强的。我们讲的这个全世界性的。可能变成个人性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今天就更容易讲了。我们可以从这个树木的在一年的经验里面看它的这个生长啊、发芽、定段现在什么季节。那我们在个人生命，其实我们也可以定段的嘛。就算我们今天平均寿命比以前多很多，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自己的身体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什么时候接近这个终结，应该还是可以差不多的，可以预估的。那如果说实在不预估，不管它，当然是也没办法。这边教的是我们应该要预估一下，然后怎么样要做出恰当的回忆嘛。所以耶稣再一次给门徒们指出的记号，那这个记号是从大自然的来看。那这里也提醒我们今天读者要从我们自己生命的经验读出对我们的一些记号。当然是我们今天可以这么看这些经文了。好，那么三十节就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啊，意思阿们，我对你们说啊，开始非常隆重的，快结束了哈，一个结语性的阿们，我实实在在的对你们说，怎么强调什么？这个末世性的时期什么时候来呢？要等这一切都要发生，前面所预告的一切的情况都要发生以后呢，怎么样啊？这个时代才有可能发生啊。但是呢，我的话即使这个天地都过去，它还会一直存在着啊，就是。就事实而言啊，这边所谈的只是那些前面所讲的那些先兆了哈。那三十一节怎么样？是耶稣所提出的保证，他保证什么？前面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啊，他讲的话是一定要实现的。那这个保证的基础在哪里呢？在他自己身上啊，就是耶稣或者天主他们自己，他自己就是他是一切的语言的权威。跟保证，当然这边是很清楚怎么样，给他的话也赋予非常高的评价，天地都要过去，我的话绝不会过去。我们知道这个前面在比较早期的马太福音里面曾经说过的嘛，对不对？这个福音或这个法律一撇一画都不会过去，都要真正的实现。那看这个过去写在法律书上的话，那个权威性现在就直接哈在基督徒传统里面就转嫁到耶稣自己身上，因为他让人看出就是真正的墨西亚跟天主。好，那么接着是这个时间呢，三十二节真正谈那个时刻，但是什么样答案是不知道，这是最有趣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啊。好，三十一节是确切的保证啊，而且怎么样，最后那个主权啊，那么是耶稣自己保证他的话。但是呢，在三十二节就更深的把连他自己还有一些事情好像是有所不知啊，他把耶稣基督把墨西亚这个还跟什么天主，我们说天主父绝对的主权分开来啊，这那个时刻只有天主知道，怎么样天使不知道，连天主子也不知道。就最终怎么样，你可以看见我们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我们今天的天主三位一体啊，无大无小无先无后的这个信仰的格式嘛，那么还是把最终的那个最后的最绝对的还是保留在这个天父上面啊，最最最最独特的这个根源啊。所以虽然耶稣和墨西亚 是天父的独生子，啊，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啊，这个他分享天主的绝对的权利，但是呢，他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一些像，你就我们说用这一个路望福音的话吧，耶稣说你们父比我大，他还是比他大一点点。但我们今天在信仰上就是要很小心的听啊，一个是耶稣在历史里面，在犹太背景里面讲的话，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综合性的对于天主的观念，啊，是有一些简单的差距。好，这边是怎么样？这边是非常特殊的方式，强化了什么天主父的能力，以及怎么样一切人啊，人在于人类之间，在于历史之间所受的限制啊。那么在后来的神学里面发展出很多哈，啊，这个很多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要问的是降生成人的人子，他到底分享多少啊天主父所有的，你讲这个知识或能力啊？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对马古来看啊，这边就是还不是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才会去讲天主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对马古在那个传统的犹太信仰里没有这个问题的，天主父还最绝对的啊，他们还没有，他们虽然相信耶稣是天主派遣来的，或者讲这个耶稣说他是什么天主，天主子。那个天主子跟天主可能本身他们还是无法画上等号的啊。那我们今天讲是同体但是不同位格，其实你真的要问，真的是一个我们人大概超越我们人类知识的。那我们今天所想的这些神学问题啊，对马古的不是问题，他们还没有做那么多的，我们是在历史里面累积的啊，慢慢的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讨论，我们越来越深的去我们希望更渴望去认识天主。但以前的人他们都相信天主就完了，但对于这个天主的，我们讲的这个神学知识，跟对以前的人不是个问题，他没有还没有去想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可以写出这样的一个文字，只是保存着非常清楚的天主父的绝对性，啊，那最终的那个根源是很清楚，所以这个日子只有他知道，那包含怎么样，人子、天主子也不知道。好，那既然都不知道怎么办呢？那很简单。也不用知道，准备好就好了，啊，准备好就不用怕。但是我们今天的俗话比方是说什么，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嘛。那这边你可以用怎么样，得救也是一样，得救是给准备好的人啊，欢迎人子来临是给那准备好的人，是一样的话。所以你们当心，要醒悟，啊，要醒悟，因为你不知道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嘛。这很清楚，说如果知道的话，你说还有两天，那就再玩一天嘛，对不对？最后一天再忙就好，或者半个小时才来得及等等的话，那不行。他说要小心，要醒悟，因为我们不知道。然后讲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比喻，正如一个远行的人离开他的家，把权柄交给仆人，让他好好工作。其实这类似的比喻，我们圣经里面非常多，那他们称的比喻啊。非常多这样类似的比喻，好，把这个权柄呢、能力呢交给仆人，让他们工作，又嘱咐怎么样看门的人要醒悟，啊，所以你们要醒悟，啊，包含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读的十童里的比喻，都类似，非常类似的。你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他说或许傍晚，或许夜半，或许鸡叫，或许清晨，啊，就是这个四今天嘛，哈，四个晚上的，他们晚上的算法，白天十二个时辰。晚上四个今天，这样子分开来，免得他忽然来到，见到你们正在睡觉，啊，那就麻烦了。然后怎么样？我对你们说的，我也对众人说。再一次看啊，这个里面当然直接你可以看到四个人，然后呢，众人是一切读福音的人，或者你可以把里面哈，啊，看成是马古的读者的话，那个众人就是更是全世界所有的人了。啊，看怎么样去理解它，都可以啊。所以这边是很清楚啊，耶稣教导的最终的结局是怎么说的？那个日子啊，那个末世性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救援的日子，它是不可知的啊。如果我们说它是一个可以讲的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的话，那个点是人无法知道的。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怎么样？就让耶稣就给了他最终的结论了。那既然如此，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样？醒悟，等待。好， 我们现在都在等待这个日子，它一定要来的。那么等待的方式呢，是醒悟。这个醒悟当然是一个非常关键，那个醒悟就是要一切符合天主的要求来生活。这边就用那个家仆，在这个离开去的主人给予工作或让他看门的比喻来说，这怎么样？好好的按照他们所得到的这个使命，好好的生活，这是指醒悟啊。醒悟不是单纯的不睡觉而已，是非常警醒的，按照主人所分派的能力跟职务好好的进行。那最后怎么样？三十七节是更清楚的强调，这话对一切人的。我对你们说，我也对众人说，就很清楚，它不是指什么某些在教会当中负有特殊职务的人而已，它基本上是给一切基督徒的。我们其实可以说，它是给一切人。不过基督徒的差别是我们读这些书啊，这是给我们，全是给我们讲的。那这个耶稣在三元祈祷时，我们还记得吗？他也曾经要求门徒怎么样，陪他一起祈祷嘛，陪他醒悟，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他把这个醒悟就直接跟祈祷连在一起的时候，因为耶稣去祈祷，门徒们就睡着了。我们听见的话是：你们醒悟祈祷吧，啊，免陷于诱惑。那心神固然切悦，但是肉体却软弱。马尔谷十四章三十八节的话，我们非常熟悉嘛。那当然现在是一样，现在在这个耶稣在生命的这个还没有进到苦难前啊，在这个圣殿，在橄榄山上看着圣殿，那么教导门徒，其实讲到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已经升天的基督徒，该怎么样面对我们现在的生活？那很简单，就是保持醒悟啊，不要一不小心就睡着了。好，这是我们这个第十三章，也是耶稣的最后的这个关于末世性的预言啊。那这是我们在整个耶稣进到苦难之前的最后一段的谈话了，我们就把它结束。我们知道耶稣在十一章开始融进耶路撒冷圣城之后，被人们的高兴的欢迎，和后撒那摩西亚怎么样，因主名而来的很多欢迎他。然后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大概有三天啊，每天就是进城，然后呢出城，然后进城，然后出城，在每天在白天在城里面呢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最后呢就是再回去不大理里面休息，然后第二天再去。但我们刚才所看的是第三天啊，是非常长的一段叙述，从这个十二章到第十三章啊，全部就包含这个耶稣跟各种犹太宗教领袖的争执辩论，那还他自己主动提的问题。然后现在是在那天的结束，他们离开城之后，有人就是看见那个圣城的美丽，然后讲了一些话，耶稣答复了啊，就预告了圣城要毁灭。然后门徒们问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样情况？那这耶稣讲这整个十三章，我们一般称为这个末世言论，他谈内容是关于末世性的。其实内容其实蛮简单的，对于那个整个的困难啊，那些征兆啊，他基本上用了旧约的材料啊，还是旧约的天启文学的各种的记号来讲出来。但真正的关键其实不必那么神奇，是那个日子是一定要来的啊，什么时候来到呢？我们人无法知道。那么但是一定要来，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准备好，准备好的人那个日子来到就是救援啊，没有准备好的人那个日子来到对他就是审判，就结束了啊。这是第十三章，我们接着最进到我们这个福音的最后一个段落啊，是十四章到十六章。那马谷从十四章第一节开始呢，就进到了耶稣的苦难叙述了啊。那他从这个公义会决定要杀害耶稣开始，然后呢十五章是耶稣的苦难，十六章是整个的福音的结尾啊。那十四章十五章讲述耶稣的受难的故事，然后呢十六章的一到八节就谈到这个耶稣的复活的报道。其实复活的报道非常的不清楚，只是描写怎么样坟墓是空的啊， 然后呢，在十六章的九到二十节是别的一些关于复活的故事。那通常我们说，这应该是后人加进去，因为我们读一下第十六章的结尾嘛，九到二十节它是综合了马窦啊、路加，甚至于若望这些复活的故事，变成摘要性的报道，变成怎么样一个综合性的马尔谷福音的结尾。应该是后人呢，我们严格要说的话，有点点画蛇添足了。大概是有人觉得耶稣的故事以一个空坟墓作为结束，以一群这个受到惊吓的妇女啊作为结束，是一个奇怪的不圆满。他们就借着认识了别的福音的复活的叙述，那么就加在这个马尔谷的福音的结尾里面。当然我相信这个加了也是出于好意了。那通常我们现在从这个文字的表达很容易判断的，因为我们有圣经的手抄本啊，一代一代的抄下来的啊。那比较老的、比较古老的、比较早期的手抄本，那么都在马尔谷就结束在第十六章第八节啊。十六章第九节到二十节内容所出现的那些手抄本呢，相对而言都是比较晚期的，这很清楚是后人怎么样抄写进去的。我们在做这个经文判断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大概相信啊，人们只会增加不会去减少。因为在已经相信耶稣是天主的这个信仰之下，人们的倾向是怎么样，是知道越多与耶稣相关的事情越好，而不是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拉掉，不重要不重要，但这个可能性不再会发生。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么很可以肯定啊，马尔谷应该最原初那个版本啊，第十六章第八节就结束了。不过要注意另外一个观点，是我们今天教会谈这一个圣经的正典啊，说圣经是天主灵感之下所写的，我们谈是现存这个作品啊，我们还是包含的第九节到第二十节，还是属于天主圣神灵感之下的成果啊。我们只是在做文学上的分辨，我们要知道这个作品不是我们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面一口气就写完了，而且很多这一个后人的加工跟编辑。我们今天真的不知道我们眼前这一个作品啊，是经过多少次层次的这个誊写呀、或者是善改的那些东西。那这个在马尔谷其实还比较小了哈，你读若望福音是很清楚，非常多这个经文和不一致、跳跃啊，甚至于断裂这个现象啊，就可以发现这应该不是一个人啊，他一这样子写，这个写太不合逻辑，只不过这个作者说写得很糟糕啊，他的思想呢，我们今天常说有些人讲话怎么样，他逻辑是跳跃式的，让别人跟不上啊，这是一个。若望福音这个例子还非常多，可以那马窦跟路加也都有一些，马尔谷大概是这个第十六章的第八节，跟这个是很容易让我们分辨它解释，因为第九到二十节是非常清楚，我们看见比较出来是后面的哈、比较晚期的福音，他们有的复活的故事被综合了，然后被加入在这个里面。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的，我想我们下一次跟各位正式的进入这一个苦，那今天稍微短一点点，因为刚过完中秋节，大家还很累嘛，这样子啊。对我们下一次就是跟大家稍微回去读一下十四章到十六章，多读一点这个真正的这个苦难的叙述。我们下次跟各位正式的进入这个报道里面来介绍一下。当然，可以跟各位，大家还记得我在去年还是前年嘛，我讲过了这个四福音的苦难叙述嘛，你先读一下。那当时是比较简单的，一次性一小时讲完全部。我们现在会稍微比较仔细的读很多这个细节马尔谷的部分啊。但是我希望各位能够再先把这个经文先多看几次，我们再来一起进行。下礼拜我们从这个马尔谷的苦难叙述十四章我们开始啊。愿光荣归于父，
今日及圣子，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晚安。